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讲有关亲子方面的道理。因为很多一些实际的一些教导它的背后就是要配合道理所以刚刚我提出一些道理的观念做我们互相的勉励。那再来就讲一些实际方面在信仰在生活方面的这些指导。那刚刚讲到信仰的这个教导里面呢有讲到聚会祷告我现在来讲有关读经。因为读经这个功课可以说是素来在我们真书教会算是比较弱的一环，但是我们却发现这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尤其在这个时代因为孩子要面对这个社会很大的挑战，而且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如果我们不能把圣经的真理融会贯通的话，真的很难分辨好歹。那你这个思想观念一受到冲击受到影响，那紧接着你的信仰就会垮掉所以我们尤其在美国的社会，我们知道这个思想整个开放，即使现在台湾社会整个思想也都开放政府在思想观念上他不给你说好坏，你自己去分辨所以很多以前觉得不对的到现在来讲都好像无所谓。比较明显的是男女的关系，男女关系现在整个社会国际都是非常开放的这个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才会说在我们信仰上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才能够分辨好歹就像我们大人在看一些事情好坏我们可以分，小孩子往往有时候就分不清楚。那其实在整个社会潮流观念里面还是有很多很细微的，如果你在灵性上在道理上没有长大成人，真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分辨好歹所以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在不只是让他知道是耶稣教会的信徒，还要让他明白圣经的真理。那圣经的真理的明白常常发现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来吸收真的是很不够要学习把圣经的道理能融会贯通能够融会贯通所要配合的就是孩子会去读经然后呢配合默想圣经的话把这些道理消化以后能够用圣经的真理再去衡量整个社会的这种道德标准社会的这些是非价值观念这样的话才有办法这个在信仰上能够建立甚至把这个福音进一步的传扬出去所以这个读经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常常发现这个非常的脆弱非常的难，尤其在引导孩子读圣经方面这一方面往往我们是很脆弱的，所以我提出来一些在以前孩子小的时候跟他们带领的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实际的勉励参考因为对我个人来讲主耶稣怜悯我早上在太平洋教会有提到，本来我也是很不喜欢读圣经因为以前虽然也是从小信主，但是圣经就是看不下去。那主耶稣怜悯我，后来我读到大三的时候我就立志开始读圣经，其实我读圣经是从我大三开始的。那我立志读经以后我真的发现圣经真的很好那也因为这样有很多很奇妙的在生命上的一些转化 啊、哦，那更肯定我所传道这一条路，啊、哦，那后来，啊、我就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啊、哦，那所以呢，我也很希望我的孩子喜欢读圣经，啊、哦、啊，当我当传道，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孩子看到爸爸在读圣经，他们当然就会模仿啊，也很好奇啊，就过来啊，啊，看到爸爸有圣经啊，他也想要啊。啊、哦，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看圣经，孩子看到圣经，他也要啊。这时候怎么办？用先让我们聚会来讲，我们聚会有圣经在唱诗，那有时候孩子看到爸爸有圣经有赞美诗，他也要啊。这时候怎么办？不给他，他会吵呢。哎，啊，给他他就不吵啦。但是你这个圣经一给他，赞美诗一给他，我们知道孩子不会欢啊，用柔的。一页就揉掉了，他两页就揉掉了，嗯，啊，他不吵，但是你圣经报销了，嗯，这时候怎么办？其实呢，我们也不能说不给他，嗯，也不能说你一摸到圣经就打一下，你怎么可以摸圣经打？打到最后看到圣经害怕，也不行啊，哎、嗯，啊，给他又不行啊，感谢神啊！那时候我就想到说，那我就买一本哦，旧书摊买的圣经没有用的，但是我们把它弄干净。一本台币来讲10块钱、20块钱，他就你要给你，哦，这是你的圣经，哦哦，他很高兴啊。小孩子说，哦，我有我的圣经，那我们就跟他说，你有你的圣经，我有我的圣经，哦，你要看到爸爸要读圣经，你也要跑过来，好啊，我们可以来读圣经，哦，他就跑过来很高兴，看到爸爸读圣经，他要读啊，他要读好，我们来读圣经，啊、哦，拿你的圣经，我拿我的圣经。他就不会去想要去夺取你的圣经了，哦、啊！再来呢，我们一起读，那怎么读？哎，学习讲话就学习读圣经，哦，来，爸爸读一句，你跟着读一句。他圣经还看不懂，但是我读一句，你就跟着我读一句。那他也觉得很不错啊，学习讲话，学习读圣经，哦，那渐渐的，那就，嗯。也喜欢读圣经了，但我们也知道孩子的注意力，也不能说我读半个小时，你跟着我读半个小时，他差不多读10分钟，顶多15分钟就已经心不在焉了，嗯，啊，不想读了，不想读，好，去玩，你不要再来吵哦，那他就不会来吵，那就去玩他的，类似这样，在玩的当中，培养他读圣经的一种兴趣，也是学习一种讲话，讲神的话，啊、哦，那再来。他以后渐渐长大就会注音符号啦，哦，在啊、在学这个中国字都有学注音符号啊，有注音符号，我们就可以买那个注音的圣经。这个时候差不多4岁左右了，4岁以后了，他已经不会揉圣经了，他真的会翻圣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买一本圣经给他，哦、啊，买给他以后呢，我们就说好，我们来读，他就读注音的。一方面也练习让他注音能读熟，啊、哦，啊，我们可以跟他一起读。那在读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也有时候不知道里面读什么，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啊，这个圣经里面讲什么？哎，圣经里面讲什么？借着圣经也来教导他一些功课。哎，有一次啊，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就是因为我家。啊，孩子就这样的成长，那我们固定的啊，差不多一个礼拜啊，就有一次的家庭聚会啊。那我们家庭聚会就是一起读圣经啊，一起读呢，我们就轮流读啊，也训练孩子来主持，所以不是都我传道自己来主持，我们轮流。所以我像这一次我，下一次就传道了，再来下一次就老大，再来就老二。啊，甚至老三，我们甚至这样的训练孩子，一方面让他训练有胆量，啊、哦、啊，训练他去看圣经，啊，训练他的领导，啊、哦，那有一次啊，啊，我跟孩子说啊，说我们今天晚上哦，我们要来查经，啊、哦，那他那个小孩子就记在心里啊，啊，今天晚上要查经。哎，要来家庭聚会来读经，啊，结果啊，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老二啊，他 在这个啊这个吃饱饭以后啊，他就坐在电视机前面，他就在那边一直想看电视。啊，我就跟他说啊，啊，电视机关掉，他就不要，哎，他甚至还顶嘴，哎，因为当时台湾啊电视节目没有那么多，不是24小时开放的，差不多晚上啊6点以后才有电视节目，那他可以说还不到6点，他就已经坐在电视机前面。我叫他关掉，他说不要，他说我要看电视，我要听音乐，不行吗？哎，他说他不是要看电视，他要听音乐。哦，那所以呢，我心里很不舒服，啊，就叫他关掉，他到最后勉强关掉，啊，我就想说这个孩子还是很不听话，哦，心里很不舒服，哎，啊，既然心里不舒服，我就想说啊，刚刚说要家庭聚会哦，就暂停了，以后再讲，等心情好平静一点。结果差不多要7点多了，我那个老大就想，那奇怪，啊，爸爸不是说要家庭聚会，怎么都没有动静啊？啊，他就跟我说：“爸爸，啊，不是要家庭聚会吗？”啊，我一想啊，孩子还记得啊，啊，总是不能食言啊。哦，那你既然还记得，那你说要家庭聚会好啊。那我说呢，那我们来家庭聚会，那我们就全家家庭聚会，啊，啊，家庭聚会那时候我们就说要，因为鼓励孩子读圣经啊，那我们说。有一起读经，也有自己读经的进度，哦，那我说我问那个好像轮流到老大了，啊，那老大我说你读到哪里？他说他读到希伯来书，哦，啊，我说那时候就想啊，大人看希伯来书都有问题的啊，跟这些小孩子看希伯来书能看懂吗？哎，但是想一想，我们就要尽本分，哦，啊，神在带领，好，那我们就来读。那说读到希伯来书3章，哦，那就由他主持，啊，主持当然我们就配合，哦，然后主持完啊，其实读这个主持很简单，就先默祷，然后奉主耶稣圣名聚会，然后一起唱诗，唱诗完就祷告，祷告结束他就说啊，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看圣经，哦，啊，然后呢轮流读，一个人啊读3节，读5节都可以，啊，就这样读过一遍。啊，读过一遍孩子不懂啊，那时候我老大啊差不多6足岁，读国小1年级，啊，老二呢才4足岁，哎，啊，但是老二那时候已经会注音符号了，啊，老三还不会，他就跟着人家玩了，啊，就在那边看，安静的看参加，哦，那我们读过一遍以后呢，哎，有什么问题啊当然可以发问啊，小孩子问的问题很简单哦，啊，我有时候我们读经也不是说故意要挑毛病，就发表我们一些心得啊，当然有不知道的可以问了。那时候哦，我老二就马上就问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3章，我说类似哈，哦，啊，我们跟孩子读经啊啊有这种啊这种关系，互相勉励哈，哦，那时候读过希伯来书3章以后啊啊，这里面常常出现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看3章2节，说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哦，再来看第5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短短几节经节当中又出现尽忠尽忠尽忠，那对我们大人来讲当然尽忠很简单，不是什么问题，但小朋友他看到尽忠尽忠，哎，他当然前后文都不懂了，他只有看到尽忠，他就问啊，爸爸什么叫尽忠啊，哦，那时候他才4岁嘛，所以难怪他问这个问题，哦，那，啊，当然我们要回答的时候就配合小孩子的那个他的程度啊，我们怎么回答他，你讲的太高深的理论他也不懂，哦，那时候 我想到了啊，跟孩子讲尽忠很实际是什么，听话嘛，哎，听话，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跟他讲就是 要听话要乖啊，哦，所以说尽忠就听话，哦，这里就特别提到说啊，主耶稣啊，为设立他的尽忠，就主耶稣很听话，听神的话啊，摩西也是一样啊， 那今天呢，又想到啊，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听话？小朋友要不要听话？哦，当然他就体会到了，我们小朋友要听话，做乖孩子，要尽忠，要听神的话，听父母的话。那时候我就想到了另一个面，另一面是什么？就是不听话。那所以我跟他就反问啊，因为从第八节以后啊，就说就不可硬着心哦，这里有出现硬心呐、啊、哦，像那个十五节也提到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哦，这里有提到硬心呢，硬着心就硬心了、啊。什么叫硬心？你知道吗？啊，硬心就不听话嘛，不听话，你看以色列百姓不听话就怎样，就死在旷野哦，所以很严重的。那我们今天怎样？我们小朋友要听话，做乖孩子。那用这样再带到刚刚啊，因为看电视啊，不听话的事情啊，就跟他说：“爸爸叫你电视关掉，你不关，这样有没有听话？那、啊、这样就不听话，不行的呢。”哦，啊，这次查经就很实际的，在他的生活里面就一个功课教导他。啊，教导以后，小孩子很单纯。那时候我们啊，查经完我们就一起祷告。啊，刚刚我有提到，有时候用悟性祷告来引导孩子，结果呢，感谢神呢、啊，孩子在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自己就说：“主耶稣啊，求你哦，使我不要成为电视迷呀、啊。”哦，他自己这样讲哦，听了很高兴。孩子自己讲的，不是我们硬压他的，啊，他这样既然会很单纯的祷告，真的从那一次以后啊，他就不再说啊，动不动就坐在电视机前面要看电视，哎。他就可以静下来，相对的他就可以省掉很多时间，不会浪费时间在电视机的前面。哦，这个就从圣经当中很实际的功课。所以小孩子小的时候啊，陪他读圣经，他一起读圣经，然后呢再教他说你也要自己读，这样养成了一些啊，可以说养成了读圣经的习惯。哦啊，所以读圣经就不再是会觉得非常困难啊，会非常的枯燥。开始的时候从简单的一两句话慢慢的引导，然后慢慢去体会。所以有几次啊，像我孩子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些体验，我想也顺便提出来做互相勉励。像我那个老三呢、啊、他有一次那个在参加学校的活动啊，因为他们学校哦是女子学校，女孩子的学校，读高中的时候，啊，学校每一年，啊，差不多在校庆的时候就举办那个啊，算是舞蹈比赛，啊，那舞蹈比赛就像一种体育活动那样，啊，以前他两个姐姐在读的时候都穿体育服装，啊，就这样的活动就很自然了、啊，但是到他那个阶段了、啊。可以说这个社会潮流在演进很快啊，整个潮流那个穿的服装就尽量的变成越来越清凉了、啊，所以他们同学就说，我们现在哦不要穿运动服装，这样已经很古董了，我们要比较清凉一点的，我们要穿那个啊，就是紧身的，然后呢露肚脐的哦，啊，我这个老大哦老三呢、啊，他是班长呢。那想说我穿这个哈、哦、很不合乎圣徒的体统了、啊、他心里却很不能说阿们不能接受，但是整个班级同学都是这样啊，那怎么办？他就要求说啊，我穿露肚脐的、哦、很不适合，所以我不要穿露肚脐的啊，结果同学都很用压抑的眼光啊，所以现在的青年真的是有时候很为难啊，在教会里面教会的价值观跟他在社会的价值观可以说不一样啊，有时候为了迎合社会的潮流，在教会里面又被压抑的眼光看我们，那如果跟教会一样在同侪之间呢、啊、人家又用另一个眼光看他哦，所以有时候我们青年也有他真的他的难处就在这里啊。那时候我的那个老三呢、啊、他在为难的时候，哎，感谢神，他因为有在看圣经呢，就想到圣经一句话啊，就给他很大的力量。我们来看那个诗篇呢，诗篇71篇， 诗篇七十一篇哈，我们看第七节。诗篇七十一篇第七节，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这里他看到这个经节以后，给他很大的力量。他说许多人以我为怪，当我们这个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以为我们是怪人啊，我们的服装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以为我们是怪人啊，但是呢，神，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是我的依靠，所以他看到这个经节以后，他就不在乎同学用压抑的眼光看他了，他就神也为他开路。后来呢，同学穿露肚脐，他就可以不必穿露肚脐的，就这样的通过这个考验了，类似这样的，可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孩子有圣经有神的话，他就有一个拿捏，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如果没有神的话，真的这个潮流一冲击的话，很容易我们的信仰就会被击垮，所以这个是在培养孩子读圣经方面呢，我觉得也可以做我们一个实际的一个参考。那再来我们讲一些生活的教导。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很知道守法的观念尤其像在美国社会，听我们讲，我们这边对守法守规矩这个要求很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说要守道理道理本身就是一个规矩，就是在约束我们的生活，不能说放纵，不能说我要怎样就怎样。尤其现在社会很开放在台湾甚至有这些青年人就说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以说没有规矩这样不行。那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照着道理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规矩。这个规矩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都是要有规矩。那不只在生活当中，甚至我们教会里面也要要求。如果在教会里面都没有规矩的，你说你在社会上，你在学校在你的这个周遭环境里面，可能也没有办法守规矩。那如果没有规矩，我们说要传福音就免谈了。你们说这个人都不守规矩，要讲什么道理？要传什么福音？变成福音的障碍，也很难，福音很难传出去。那如果人家不守规矩，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都很守规矩，这个时候，我们传福音就很容易所以生活的规矩，其实我们在教孩子当中也是很重要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一些实际的挑食，像孩子吃东西，这个不要吃，这个我要吃，不能说你随孩子所他的兴趣呀，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不行，有没有需要？这个是我们给孩子要给他要求，然后呢给他塑造一个模型出来。那再来譬如说刚刚讲到吃的再来讲一点，就是像我们说，我刚刚有大概提到那个会堂的规矩聚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孩子我们要把他带来，但是孩子又不懂事，这怎么办呢？我刚刚有提到说，比如说孩子会吵闹啦，没有办法安静的坐下来啦，父母带他来怎么办？我们有时候让孩子知道，我们在聚会当中就是一个规矩，那你会吵，你还小，你就不能在这个会堂里面。当你能安静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会堂里面，因为在会堂就是要有规矩呀，这个也是可以给孩子建立这个观念。所以像我那个老三也曾经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因为还小的时候我传道人带他的时候都是坐在会堂后面，当孩子坐不住了，差不多一二十分钟以后就坐不住了，坐不住要吵的时候就带出去了，当他能安静的时候就带进会堂，就是这样的要求，然后慢慢的长大，长大以后呢，差不多有一次就是两足岁那一年。两足岁那一年呢，他满了两足岁，我家是没有习惯做生日，我传道良是跟孩子说了，说你已经长大了，你今天两足岁，两足岁就长大，小孩子很喜欢人家跟他说长大了， 哦，长大很懂事啊，哦啊啊，长大好像是很了不起啊，哦啊，所以他很高兴啊，哦，你长大了啊，长大要怎样？长大就是要听话啊，啊长大就要有规矩呀、啊，哦啊，就跟他又跟他说，你看你长大了哈、哦，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要怎样？就要乖乖哦，不能乱跑哦，哦，啊白天跟他讲这些观念了、啊，他听进去了。啊，晚上聚会的时候呢，真的他平常就是习惯啦，啊，这样坐不住啦，啊，就要跑啊，哎，啊，他那一天晚上哦，因为那在台湾哦，那不像我们这里只有一排哈、哦，那两排，啊，两排中间有走道嘛，他本来啊离开他的位置在中间走道，想要再动一动跑一跑啦，啊，我传道人就在旁边注意他啦，如果他再跑的话哦，要把他抓出去了，哎。那结果他在走到那一边，自己怎么说？我两足睡了，我要乖乖坐好哦。结果他就真的就回到他的原座位哦，就在那边坐好。很明显的，从那一次以后，他聚会就不再乱跑。哎，啊，这个就是配合刚刚有提到的，在信仰上给他一个观念，然后他开窍以后呢，在生活上就配合，他就有一种规矩的生活，哦。啊，刚刚啊，我也提到了那个吃的问题，吃的问题，像说我们东西啊，不要挑食，但相对也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像啊，有一次啊，啊，我那个老二了、啊，他学校有营养午餐，哇，营养午餐哦，啊，常常就一大堆东西就倒掉了，嗯，啊，倒掉。我那个女儿平常她在家里东西不会乱丢啊。啊，浪费啊，觉得很可惜啊。啊，他有一天就跟老师提议啊，啊，那个营养午餐剩那么多都倒掉，真的很可惜。哎，啊，老师说你，要吗？他说要啊，可以呀、啊。哦，他就把那个营养午餐剩下的就包回家了。嗯，啊，包回家，老师觉得，哎，这个小孩子还好呢，然后剩下的东西还可以吃，不会乱丢，不会倒掉。嗯。像那个主耶稣变饼，还说把那个剩下的要把它收拾起来，可以收拾有十二个篮子啊，哦啊，所以那时候，老师还最后也鼓励全班的同学说啊，剩下的你们都可以带回家哦，就因为我那老二啊，当时那营养午餐剩下的那一些饭可以带回家，啊，像这种状况之下，孩子以后长大，他东西就不会乱花费啊。就有一种节约节省的这种观念，啊，这个是生活上的一些啊礼节，啊，譬如说我们看到长辈要学习叫他们请啊，要跟长辈请安啊，这个是啊可以说在生活上一些实际的教导。好，那再来，我想在一个孩子进到学校以后，一些实际的功课问题。因为很多做父母的有一句话说，恨铁不成钢啊，望子成龙啊，这种心态啊，尤其现在这个整个社会竞争很大，现在台湾真的虽然是说教育开放啊，那个可以说升学率啊几乎100%，高中毕业要读大学都可以说很简单，没有什么困难了、啊、但是还是很竞争，因为要进去的学校很多有选择的啊，大家都要挤同一个学校，所以都很竞争，所以还是一样压力很大啊、哦、啊，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想不只是台湾啊，应该在美国社会也是一样，为了求学哦，真的孩子很紧张，父母也很担心哦啊，所以很多都一直补习啊，希望孩子有优越的成绩。那对我们来讲，我想就像刚刚我讲到一个观念，以不变应万变的观念，拥有主耶稣基督拥有一切啊，然后呢能够安静啊，以静制动这种观念啊，其实应用在我这三个孩子的身上，感谢神啊，因为可以说我的孩子也这样的度过了这个教育的难关呢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说我们有我们自己拿捏的啊尺寸，哎，不是跟着人家走，在台湾是一直补习，大家在补啊，这个也补，那个也补啊啊，不只是补一些功课，还有补一些记忆啊，像要补美术啦啊，还要补 绘画哈、哦、美术，还有钢琴，还有什么啊，很多的活动哈、哦、啊，再来呢啊啊，补数学啊，补英文啊、哦、啊，补物理化学一大堆啊，哦，很多的补习啊，感谢神，像我这个啊三个孩子，如果说要这样的补，我觉得不需要。另一方面呢，对我们传道人来讲，我们的生活还是有限呢、啊，我们的费用还是有限呢、啊。如果都跟着这样补，也是对我们经济生活来讲还是有压力，所以我们觉得就不需要这样啊。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靠神，尤其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常常在搬家，哎，啊，常常搬家，你说要补啦，要找学校，要找老师，真的很难。我们就尽我们的本分啊，尽我们的本分，然后求主耶稣来带领安排，然后让孩子有安静的心啊。像我那个老大，他读了三所小学，哎，那时候他读一年级的时候呢，我在彰化，哎哎，他老大读一年级的时候是我在那个台湾南部凤山，那他读了一年以后呢，我就被调动到彰化，就台湾的中部，哦啊，在那里三年，哦，他就读在那里读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那我老二呢？就在那个彰化第三年的时候读一年级、哦、然后呢我又被调动到北部板桥、哦、我在那里啊三年、哦、但是我那个老大呢就在那边读五年级六年级、哦、所以读了三所小学，那我老二就在那里读三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然后为了这个老大啊，他已经国小毕业要读国中啊，国中以后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常常搬动对国中来讲可能有他的困难，那我们也想说啊，已经在外面这样的差不多搬了十几次家了、哦、所以我们就要回去我们的故乡嘉义，所以我老大国小毕业我们就回嘉义，那我那时候还留在板桥一年的时间、哦、啊，结果我那个老三呢、啊、在板桥就是读一年级啊，老二就读到三年级，然后就搬回嘉义，我老大去上国中了，那我老二呢就回嘉义读四年级五年级，所以还是读三所小学，老大老二都读三所小学、哦、啊，老三呢、啊、就回家以后就读到毕业，所以我老三读两所小学、哦、啊，在一般人来看呢、啊，哇，这个孩子这样的学校常常在调，可能他成绩哈、哦、一定是很糟糕啊。不过我刚刚提到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有神的爱，有父母的爱啊，所以呢可以心里平静，哎，啊，我们读的学校是以就近方便为原则，我们不是在找什么明星学校，哎，那、啊、结果孩子的功课成绩可以说不受影响，不受影响。哎，啊，所以甚至我那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我那个老二，我那个老二在读书方面真的神给他有特别的恩赐，那、啊、他领悟力很强，啊，这个又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孩子真的不能比，孩子如果我们比的话会很糟糕，没有办法比，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我那个老大他其实不是笨，他也是很聪明，但是他就是数学领悟力真的很差，哎，他数学常常我传道人教他最清楚，教了老半天都不会、哦、啊，常常今天教的明天考出来还是不会，哎，常常这种现象、啊、哎，但是他文学方面很厉害啊，哎，他作文做得很漂亮，他的文章常常上报纸啊、哦啊、这个是他的特长，我们知道。再来，他那个音感很准，有节奏感，有音感。所以其实小时候啊，他要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老大他的性向是文学跟音乐。啊、哦，那如果让他走音乐，我们也知道哦，台湾走音乐哦不好走，那个都用钱堆积起来的，要常常请老师来补习，哇，那个花费费用很高。那我们想一想， 啊，传道人的经济能力，如果让孩子这样的读音乐的话，可能压力会很大。所以音乐这一方面不要考虑，但是可以考虑什么侍奉，让他能够弹琴就好，能够在教会里面弹琴。啊，后来真的是这样哦，他国小六年级就可以弹五线谱的赞美诗，啊、哦，啊，现在也常常在教会弹琴侍奉，哎，啊，但是呢，我们就引导他走文学的路线，啊，后来他真的就走文学的路线，哎，他就是因为作文成绩很好啊，哦，啊，所以到他那个国中要毕业那一年，我们就跟他说了，啊，你这个数学真的是不是很好？那其他还不错，那你进本分，啊啊，可能呢，你考的学校不是很理想，不过也无所谓，哦啊，所以我们带他去一个学校，那个学校不算是上等的学校，差不多是中等的。我们说这个学校可能是你未来要读的啊，你让他有心理准备。那另一方面也表示父母没有给他压力，虽然是中等的学校，也可以了。结果呢？主耶稣在引导他考上那个学校，算是在我们那个区域里面算是上等的。不过呢，虽然是上等，我们知道他进去那个压力是很大，哦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为了将来你要读大学做准备的。啊，刚刚讲那个中等是专科学校，不准备上大学的，哦啊，既然主耶稣让你高中考得还不错，所以就准备读大学。啊，既然上了这个高中，我那时候又跟他说了，啊，既然读了高中哦，啊，能不要留级就好，能毕业就不错。为什么跟他说？因为哦，要留级是有可能啊，因为他数学一定不及格，这个我们就得知道他数学不及格。那数学相对的还有什么理化，哎，那个物理啊，哦，一些数学，再来就是啊，就物理化学之类的啊。如果还有一科英文不好的话，在我们台湾呢，三科不及格就要留级嘛，哦，啊，如果他其他方面可以通过的话，只有数学不及格还可以毕业啊，哦，啊，所以当时我跟他说，你数学不好，那你其他科目我可以通过就好了，哦，啊，感谢神就是这样，他数学真的就是不及格，但是其他的科目他因为还可以，所以都是可以通过，哦，啊，因为到学校里面开学期开始就要写作文，作文比赛，哇，他作文都前三名，全校都前三名，所以很出色，哦，那我们刚好台湾呢，啊，啊，有那个甄试，不用参加联考的，哦，啊，特别选他的性向的，啊，我们就引导他啊，你就参加这个啊，国文的中文系的啊，这个甄试。哦，啊，那时候呢，啊，当刚好政大有这个缺，啊，他就去参加这个甄试，啊，啊，参加甄试呢，就拿出哦，他那个以往他作文的一些文章啊，在报章发表的，在学校杂志发表的，在学校参加比赛的这一些作文，啊，做这个啊，算是数科成绩啊，啊，结果感谢神啊，就这样通过了，哦，啊，所以他后来就。啊，去读那个政大中文系，就是这样来的。哎，啊，其实啊，数学成绩真的是很差，哦，啊，所以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已经确定通过要去读政大中文系的时候，哎，啊，学校这一边还没有毕业啊，还在考试啊，啊，有他回来以后啊，参加学校的模拟考，准备其他的同学要准备大专联考的，他要参加这个模拟考，一考很好玩呢。他竟然考零分了，数学考零分了，嗯，我说真的就像天才跟白痴一样，嗯，他文学很好啊，数学就这么差，啊，哦，啊，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只有看他的数学，没有培养他的文学，你可能就一直像刚刚讲的，可能惹他的生气啊，啊，你真的很差，你真的很笨呢，数学都考不及格，甚至还考零分。这样的话他可能失去志气啊，他可能在文学方面可以去发展的啊，你这样说我很笨，我以前不想读了，我作文也无心写了，那他成绩会好吗？不可能会好的，哦，类似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了解孩子的性向，我们不要动血气啊，孩子到最后感谢神，神还是给他引导这一条路出来，哦， 啊，我说不能比啊，因为老二就很明显了，他数学不是只有及格，几乎100分，差别太明显。尤其我那时候传道人在教他们呢，在教那个老大，他跟他差3岁呢，那个年级来讲差3个年级，在跟他讲，老二在旁边听了，老大还不会，老二竟然听了会了啦，就这么奇怪啊。所以发现，这个老二他领悟力很快，所以他2年级就可以做3年级的功课，3年级就可以做4年级，可以超前了。啊，超前到最后，他5年级刚好台湾政府也有跳级的制度，那你就去考考看了、考考看，如果可以不必读6年级，就可以省掉了。结果他去参加甄试啊，学校是政府的一种考试，他竟然可以不用读6年级就通过了。啊，因为他数学很强啊，他就去上国中，啊，就这样。啊，可见刚刚讲的，虽然学校一直在换，不过也不影响到孩子的课业成绩呀、孩子的课业成绩也不是说我们有办法怎么去捏造他，我们是配合，就只是配合而已，然后呢，照着他们的性向来引导他们，让他们这样的成长。啊，虽然当时可以说我没有补习啊，不过还是可以这样通过，感谢神。那现在再讲那个补习来讲，像那个我那个老二啊，他一直到国中，也是一样。他当时因为国小毕业成绩很好，可以跳级，当时有一个明星学校，明星的国中嘛，他们就想说，有人就鼓励说去读那个明星国中。啊，那个明星国中离我们家很远，我们想啊，这样浪费很多交通时间，不需要，我们还是就近旁边的就好。这个学校一般来讲是不被看好的，结果他还是读这个学校，就这样的按部就班的读啊，读到最后呢，他可以不参加高中联考，就可以被保送到在嘉义地区是好的学校，嘉义女中，就这样被保送上去，所以只要我们尽本分啊，应该在学业成绩我想是没有什么困难。那读嘉义女中，一般人哇读高中以后就压力很大，不补不行啦。因为有一次啊，在我孩子小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上小学，那我去当传道去信徒家访问，访问到一位信徒鼓励他们说啊，孩子还小应该让他们参加宗教教育，这样对他们的未来有帮助。结果那个家长怎么说？家长说，传道你不知道，现在这个课业很竞争，压力很大，不补习不行啊。所以孩子为了要补习他没有办法去参加教会的这个宗教教育的课程他没有办法去参加儿童聚会就对了。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怎么讲？你说哇，这个压力那么大，我孩子还小啊，我不敢说没有啊，那所以既然你这么说，我也很难勉强啦、但是后来我的孩子后来上了国小、国中甚至高中，不是他想象他讲的那么严重啊，还是可以不用补习呀、其实有的时候补习是，也是不得已的啦。如果真的需要补，也不是说绝对不能补，也要有选择。像我像讲补习的事情来讲，我不知道我们美国这一边有没有在补，台湾可以说补得很厉害。像我那个老大读国中以后，因为就数学不好啊，我传道良说为了让他多做一些数学理化啦，所以数学跟理化是一样的就是有关联的，所以为了让他多做一些理化，所以有去补理化了。就是因为成绩不好所以补了还是不好，所以补到最后他成绩考试出来还是成绩不理想啊。不过用其他的科目，像用社会科目、用国文补过去了，所以还可以考上他那个想读的那个高中了。像我那个但是我那个老大一读到高中以后他就没有补了，全部都没有补了，反正补了还是不会，所以他数学就没有补了其他科目就这样的通过。我那个老三、老二呢， 然后他国中都没有补，就这样的被保送上那读高中啦、啊。啊，读高中他还是没有补哦，但是他的成绩还是一直都很好。哎，啊，都很好以后啦，啊，到最后到高二的时候啊，还发现说，哎，不一定要读高三哦，可能高二就可以准备参加大专联考了，哦。啊，老师也知道啊，也知道他的成绩很好，那、啊、所以老师就主动跟他说啊，哎，到我家来补习，因为他导师是教国文的，啊，老师的先生啊是在嘉义中学那男生学校教数学的，啊，老师说你到我家来补数学，就是要超前补的，哦、啊，再来他那个物理老师啊，看到成绩很好，想要栽培他。特别跟他的老师说叫他来补物理，啊，我们就说老师这样的可以说老师在拜托我们去补，我们总是很难拒绝啊，为了将来说想有机会再跳级，所以他又去补了，去补物理跟数学，但虽然再补还是不影响到当时他的聚会，还是一样可以参加中级班的聚会，还是可以一样，有时候不敢说每一天啦、啊、但是还是可以参加晚上的聚会，有时候还是参加晚上的聚会，还是可以的啦，哦，啊，就这样的参加补习，哎，啊，最后呢，他就可以不必参加这个，嗯，不必读高三了，那高二就参加大专联考，啊，就当时啊，我们是想说哈、哦，啊，这个也是人的计划啦。不过最后是神在安排，神在可以说神在重新安排他未来的出路，他目前还在观望了，因为他后来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说我们想说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性向，还有他未来要走的路，他的性向是什么？不是医生，因为当时很多老师就鼓励说他成绩很好去读医生，但是我们想如果孩子有这个性向当然无所谓，那如果他没有兴趣，他说他不想当医生，尤其他看到血、哦、他会害怕，那这个怎么当医生、哦、就不要勉强。那我们想如果说女孩，尤其他女孩子，我们三个都女孩子、嗯、那将来以家庭为重，能够照顾家庭的，那能够自由业、哦、啊，自由业能照顾家庭那很好 啊自由业什么啊，读建筑系，读建筑系可以自己衡量自己的啊这个时间啊，然后呢啊自己安排，又可以照顾家庭，哦，我们这样想很妥当啊，所以他就计划去考建筑系啊，结果真的让他考上了，考上那个啊那个成大建筑系，在台湾算是最好的建筑系，结果到最后他读了两年，嗯，虽然成绩也是不错，不过他说他没有兴趣了，读不下去了。不想读了，没有办法，那这个时候我们父母也很难为他决定了，怎么办？我们说祷告，求主耶稣再带领。结果呢，啊，想说读了两年建筑系，你这样浪费掉，真的很可惜，怎么办？啊，有跟建筑有相关的，就土木系，哦，他就从二年级就转到土木系去了，嗯，啊，土木系毕业，嗯，他说要不要读研究所？我们说如果不读也是可惜，你可以不用考试就可以保送研究所，那再去读看看吧。啊，如果可以不用的话，如果你不想读，当然不要勉强啊，那你去读看看吧。哎，他又去读了，他读的成绩其实也不错，不过读到最后又是没有兴趣，哇，那怎么办？到最后呢，他就去走电脑的路线了，所以他现在是在搞软体程式设计，哦，那反正说有路走可以走就好了啦，我们做父母的真的也是很难为他决定什么啊，这个是孩子的一些啊他的这个成长啊他的有关学业方面啊，这个是相信我们做父母，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也很重视关心孩子的课业问题啊，这个是让我们了解。那我现在来讲我那老三，因为可以说每一个人他的性向不一样啊，做父母只是配合啊，尽本分去配合。我跟老三哦，又是一个形式，他真的是从小一直到他高中毕业都没有补习的，哎，老大老二还有补一下，老三都没有补。 那老三一直到他读国中的时候啊，我传道两就在看，奇怪，老大是文学跟音乐，老二就是理工，哦，数学很强，老三好像都差不多，啊，到底要走哪一条路？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那我们就看主耶稣带领啊。哎，到高中国中的时候啊，他参加学生灵会回来，就会讲一些有时候学生灵会当中有一些法律常识的一些课程，哦，他来讲啊，讲得津津有味啊。哦，他讲什么法律，讲什么我们本来觉得很枯燥的，那觉得很有兴趣。哦，啊，学校的一些公民道德，哎，有关法律常识的，他也回来一直在讲。我传道人，哎，那，啊，这个是不是将来要走法律的，啊？哎，啊，后来真的是这样啊。啊，他一上高中以后啊，就开始选择走法律的路线。啊，后来也是甄试，啊，甄试参加甄试以后呢，就通过，现在就在读政大法律系。啊，现在已经三年级，啊，所以三个孩子可以说性向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很难为他决定，不过有一个原则，不要变化，要有信仰，这是最实际的。因为这个孩子的求学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阶段而已，哎，啊，这个过程在过去呢，以后怎么办？如果信仰没有的话，真的都前功尽弃。啊，有了信仰，即使孩子的成绩好坏无所谓，啊，看起来我的孩子的学业成绩有的人说还不错，但是其实呢，我们也心知肚明。因为当时我们都想说，像我跟老大来讲，我们也不要求说他一定要读大学，如果他不能读，没有办法读，我们也不会勉强他，哦，因为我们也相信行行出状元，哦，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道理，哦，而像即使像我那个老大，他毕业以后，嗯，他也可以当老师啊，但他老师当了一年，他说他没有兴趣当了，他不当老师了，啊，在台湾社会现在当老师也是很吃香的，啊，他不当你怎么办？嗯，他就去找一个临时雇员，嗯，啊，他说他在这边工作很好啊，很愉快啊，啊，又不拿你的钱呢，啊，我说这样也不错吧，结果他的薪水是本来老师的一半，嗯，他一半他都可以做得很快乐，没有变坏。啊，感谢神，这样就差不多吧，嗯，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他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未来他有一个固定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高，那，他能稳定的生活，我们也感谢啊，哦，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的概念。那如果我们给他成长，哦，给他一个环境，他能把他的内在潜能发挥出来，那我们也乐观其成，哦，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做父母要了解的。所以有关这个学业方面，其实我们也不要太大的压力，也不要随着整个时代的潮流在走啊，人家都怎样，人家都一定要读医生啊，人家都一定要读律师。像我那个老三，我们现在他读法律系，我们知道他法律系真的是读得很吃紧，法律要读的层面太多啊，很实际的，将来要不要读律师，要不要考律师执照，啊，进本论，考得上就考，考不上也无所谓。不当律师，读法律你还有很多出路了，哦，我们也没有给他说你非考上律师不可哈，啊，也没有这样，哦，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啊父母的一个心得啊，给大家做一个概念啊，做个参考啊。最重要的还是信仰上，因为我们也发现，尤其我们当传道，在跟信徒的接触，跟整个社会啊一些人民的接触，会发现如果信仰没有的话，即使你有再大的成就，真的都活得不一定很快乐，啊，哦，啊，有信仰才有一切，啊，哦，这是啊提出来哈，啊，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我想我的时间就差不多讲到这里吧，哎，这样再来，哦，五点了，啊，哦，差不多了哈，哦，啊，还是要。先再祷告才结束，啊，哦，那我们再感谢神，然后今天下午大家也做了啊，差不多从两点到现在将近三个小时，啊，哦，啊，你们啊求主耶稣啊纪念我们啊，让我们彼此能得到造就，啊，哦，那最重要我们要靠主耶稣，啊，哦，我们一起来祷告。